各位好，今天8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我看了一条新闻呢，直接就是真是友邦惊诧那种感觉啊！这个段期间呢，我在日本可以说这句话了。其实，一北大教授说，在被问到两翼零工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时候呢，张丹丹这位北大教授就说了，说那个灵活，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就是说呢，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朝九晚五啊，有五险一金的人呢，是牺牲了自由才换来的这社保。而灵活就业人员就是要灵活，对吧？他们要的是自由度，能最大化的实现自己对自己的管理，而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来给他缴纳社保。最后呢，张丹丹就得出一结论了：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啊，想成啥也没有，他们有的就是灵活。说白了呢，就是说这帮人呢，就是他们拥有自由。哎，这帮人真的是特别，中国有2亿人，他拥有自由。然后他妈，我看这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惊了，我说这是一什么鸟人呢？我就赶紧去查了一下，这张丹丹还挺牛逼的。可能各位没细查这位啊，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这人的这个简历是如何的，或者现在这个先说他这个现在这头衔是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博导、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对吧？现任国发院的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学术路径是什么呢？是从人大毕业的，那拿的是本科，然后呢，社科院经济学的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那个之后呢，在澳国立啊做博士后研究。2012年呢，进了北大任助理教授，然后呢，2019年呢拿到这个长聘副教授，然后再升教授，在世界银行呢做过短期的顾问，研究的方向还就真是像他说的，他研究是什么劳动经济学，对吧？而且是做非常底层的一个研究，是什么呢？主要研究啊中国城乡移民和外来劳动力流动。做过什么流动人口与犯罪的课题呀？还真是进监狱和服刑人员进行调查呀。建了国内首个犯罪微观数据库啊，还专门出过一期呢。那个留守儿童与犯罪的这种调研，这都是。而且呢，他在体制内啊，是特别深入的一个人，或者是被体制深入那么一个人，因为他兼任了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和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多次参与呢这个人社部啊、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啊、财政部组织这种座谈，就灵活就业这政策呢提供提供政策的建议呀、政策的报告，还多次被中办国务院给采纳了。就是他被体制给进入的挺深的，对吧？那还做过什么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叫什么？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分析报告，就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人呢？就是他研究了20年的农民，亲手数过监狱里有多少留守儿童长大的罪犯，对吧？他的政策建议呢，直通这个中办或者国办。然后呢，他说出了什么？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哎，这让我有一什么样的特别明显的感觉呀？就是啊，就是他面对一个强奸现场的时候，首先递上去的是润滑油，然后递上去的什么？避孕套，戴套不算强奸吗？对吧？有自由你就不算那啥呀？大概就是这么一口子这个人。所以说啊，这个人呢，他的下作不在于他蠢，他在于是坏，还坏的他妈特有学历的那种坏。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呀，吃着编制着，拿着长聘的五险一金，一分不少啊！哎，退休金然后按副院长级别这个结算，这种人，当然他以后还能当院长啊，有这么可能舔屁沟，别人强奸他能去他妈去给人推屁股舔屁沟的这种人，那他将来可能还能拿着院长，或者甚至于北大的什么副校长之类的，哎，能够退休的这种人，然后呢，那你。对着2亿的这种连工伤都得自己扛的这样的人啊，他跟你说你们的灵活本身就是福利，这跟站在岸上看着这个掉水里的说你们拥有福利 哎，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这他妈有什么区别？对吧？这就是你看他这头衔啊，就更恶心，就是这个。他兼任的是什么？是这个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业专委会的主任，对吧？也就是说呢，论证这个零工不需要社保啊，不是他的失言，这是他的业务。对，理解，这是他的业务，他这本身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读了十几年的劳动经济学啊，其实他比谁都清楚啊，这劳动经济学里边这些理论，但是干嘛呢？他这种是自愿选择，他就给你去干，他干这种事儿，去干这些对着这个落水的人说你们拥有福利就是一种资产，对吧？对着这个强给强奸犯递这毛巾板啊，润滑油、避孕套，然后顺手舔鼻沟，就这么一口子人，对吧？所以说呀，这个人坏，他并不是蠢。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学者，非常的坏，他不是蠢。那为什么今天我聊这个呢？因为很多人我看了一眼，就是骂他呀，都其实没有骂到这点，骂到点上。因为好多人对这劳动经济学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非常懂。他觉得这东西，哎，这好像说的也有那么点道理啊，对吧？你就很你从很多人从直觉上非常清楚的能够知道这人说的不对，但是他到底哪儿说的不对？今儿就跟各位聊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什么概念啊？第一个他说的不对的地方啊，就是说坏的地方，他是做了一个偷换的概念，什么概念啊？劳动经济学里边啊，确实有个补偿性差异的说法。这个是没有说错的，对吧？就是工作条件差的岗位哈，需要更高的工资进行补偿，对吧？这个咱们都知道。你比如说吧，那个原来就你虽然咱说起来这个叫什么这工厂里这活这个都很苦，但是呢最苦的是哪儿呢？是高炉工，就高炉在那个炼铁高炉前面或者炼钢炉前面那个工人是最苦的，所以呢他们那一边啊基本上来讲他的工资呢会高一档，就是原来我们在首钢的时候是有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工作条件差的他有一个更高工资补偿，条件好的呢他可以接受一个低薪，就是你坐办公室里那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这个是在工厂里这么着啊，当然这个也很多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呢同样的这种工作，但我这举的例子有问题，不是在坐办公室，因为坐办公室有管理层了，很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同样的这种劳动条件，那劳动条件更恶劣的，他同样层级劳动条件更越恶劣的，他呢会多拿一些钱。但是呢这个理论成立的前提呢是什么呢？是劳动者你要有的选。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拿这个灵活就业来讲吧，就是一个人呢放着五险一金的岗位不要，主动去送外卖换取时间自由，对吧？这个呢你可以说灵活是他的福利。那您觉得这两亿这个灵活就业者里有多少是放弃了这个正式的岗位，我可以拿五险一金，我不拿，我就需要一个身心的自由，有多少人会这样？其实大量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没得选，他只是因为没得选，那只能去跑单呢，打日结啊，对吧？把没有选择描绘成什么了呢？选择了自由，这是干嘛？就是他就等于是吧，是什么呢？掉水里的人都说成游泳爱好者，疯了吧？这是疯了吧？这个是什么？这就叫偷换概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这个循环论证。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理是什么啊？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对吧？那他然后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呢不需要别人缴社保。实际上的因果链是怎么回事呢？是反的。制度和平台呀不给他们缴社保，或者是缴的非常的少，或者是尽量把它推出去，对吧？这是他们所干的事情。那然后他们就只能裸奔，然后学者呢再回头再进行论证，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哎，对吧？就是说从没有这个，然后推出不需要这个，这个叫什么呢？在逻辑上这叫啊哈合理化继承事实。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为权力舔屁沟，就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模式。那在政治学上这叫什么呢？这叫替卸责者背书。就是呢你这个原本应该是你的责任， 对吧？那但是呢，我现在用这个自有大儒为你辩经啊，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替这个谢责者背书，对吧？社保是干嘛的？社保是啊，扛这个病的、工伤的、养老的，对吧？这种对抗这种东西的机制，跟自己管理自己是毫无关系的事情。各位，这是毫无关系的事情。骑手自己管理自己，摔断腿的时候，医药费不会因为他这个灵活就给他免了呀。什么叫社保？是社会保障的意思，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给你弄一个逻辑上的坑，对吧？那就是还有一些东西就已经干成什么样了，是更细的，跟各位再聊聊。真的，就是我听着这，我当时都非常的惊讶。你比如说吧，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就真的是这样。你算就算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自由职业者，高技能的自由职业者有啊，对吧？我在国内我也好多年都没怎么上过班了。那或者上班的时候我也不太在乎这个，为什么？因为哥们儿有手艺啊，对吧？我可以，我最差的时候我马砖栏一个月还能挣个万八千的呢，对不对？那个十几年前挣万八千，养家糊口没毛病吧？对吧？哎。这个东西，我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能码字能挣3万块钱，在十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啊，那个东西相当的不少的钱。那这有没有这样人？有啊，还甚至于比我挣的多的有的是啊，设计师，独立的设计师，对吧？程序员，现在程序员可以这么接单了，接外单，那这些都可以，他确实可以呢，享受这个灵活呀。哎，但是呢，他包括这个自由，他们也都享受。其实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啊，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没有多少这种情况下的自由。你觉得自由，全都是你的一种想象，因为你真正到了这种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有多少就是在自己工作啊，就是这种独立工作，就是没有公司，然后呢独立接单。我们这些人可以说确实是比一般人看上去也自由。你比如说这个，我要想出去玩去，我就不用去跟这个日本这个节假日去拼，我可以完全在他们上班的时候我自己再出去。一个是便宜，二是人少，对吧？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这些东西它往往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惬意。你要干活的，你干起活来的话，甚至于我在给老板打工的时候我可以摸鱼，我在中国日报的时候我可以摸鱼啊，对吧？我一天到那儿的有效工作时间有没有一小时俩小时我都很怀疑。这真的，我自己统计一下，我他妈去的时候都没这么长时间，大就是平时在那儿待办公室待的时间都平均下来都没这么多。那这种东西我是可以摸鱼的，给自己干活你能摸吗？你能摸鱼吗？对不对？咱都不说，不多说了，您就打这个。我原来给人写专栏，就是除了这个正差有一份工资之外，我原来给人写专栏的时候，晚上吃饭，我跟几个朋友在这喝酒呢，新闻圈的朋友在喝酒呢，酒酣耳热之时，这边来一电话，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或者新京报这帮人给我打一电话，说：“哎，散人，你赶紧，我这边这稿子要开天窗了，我存稿都没有了。”那个这个我现在有一篇有我需要一篇稿子，因为我有一篇稿子给直接给毙掉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得把酒杯放下去，然后抄起笔记本电脑，咔咔咔给人码字，码完了给人拿个邮给人发到邮箱里去，就只能是这样。你觉得真的像大家想的这么自由吗？其实没有的。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已经比很多人好多了。那你把这部分人的这个体感经验你去推广到2亿人身上，对吧？这算什么？这算抽样欺诈好吗？对吧？统计学各位都学过吧，抽样欺诈好不好？对吧？2亿人的主体是什么？它主要的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日结工、摆摊的，对不对？那他拿金字塔尖上那一部分，就是甚至就可能就我这个不讳言的说，可能是我们这一波人，对吧？那给整个的这个东西定性，这可能吗？这能行吗？这个学者干这个比他妈外行干这个更可恶。就好多人就可能你不一学过这些东西，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学过，你干这个，你研究就是这个，这个是不是特别可恶？因为他非常清楚整个这个劳动力分布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是干嘛呢？他回避了呀，权力与施舍的区别。什么概念呢？就是社保 不是雇主给你的是恩赐，是劳动法规定的强制义务。他说呀，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社保，就是他把一项法定的权利呢，就是重新包装成一种啊可有可无，甚至跟自由相冲突的东西。什么概念？你看他说这句话啊，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社保。他对立的这句话，他隐含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那些人，他呢不是自己管理自己，是老板管理着他，所以是别人，也就是老板给他缴的社保，就是老板施舍给他的缴的社保，是吗？不是吧？这是劳动法规定的，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这种隐含的话语，在他这个整个这段话里，逻辑他包括这个陷阱全在这边了。那这个东西你顺着这个逻辑，就你最低工资、工时上限、工伤赔偿，你都可以说论证成对自由的干扰嘛，对吧？这就对自由都干涉了。你怎么有最低工资？你怎么有工时上限呢？你工伤赔偿为什么呀？对不对？这不都是对自由的干扰吗？这大概都是这样。这是什么？这是19世纪血汗工厂主的原版，知道吧？这是他的原版。就是当年啊，美国最高法院呢就有过这种案例，就是那个禁止给面包师超级工，19世纪左右，超时工作的什么法律那个方案，20世纪，哎，19几几年，应该有这么个案例，对吧？就是整个的这个文明世界就把这东西啊全给抛弃了。对吧？他等于是把学术界里这什么呢，就是被扔进垃圾堆里100多年的这种话语重新拿出来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确实是他为什么会能拿出来，而且是得到在什么这些地方可以说，一个是大家不熟悉这套话语体系，对吧？你也不知道这方面劳动法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这个修改，以及这么多年有多少人其实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多少手指头脚趾头断在了机器上，有多少人终生的这种残疾，就是包括像什么尘肺病。过两天我做那个新频道，就是那个存根的时候，做存根我做一期这开胸验肺的，我让大家知道一下，当年中国就即使认定这种工伤，就是这种职业病是一个多困难的事儿，是要一个人去把自己就本身就已经是那个尘肺病啊，然后他要把自己的胸给打开，然后让大家去验肺，才能够把这事儿给搬过来。那是多少年呢？这从开胸验肺这都已经不少年头了，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那他干的是就是这个，他又把这套东西给你原封不动的塞回来，这个都已经真的是就是利用大众的对这方面东西不了解，干的是这事儿。他把这个等同于原本被争取来的劳动者固定的权利，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施舍，这是他另外一个特别坏的地方。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从逻辑上讲，这种假的二分法，什么概念啊？就是他把问题设定成什么了呢？设定成自由跟社保啊，只能二选一。他在这块儿，他给你设了一个这个假装的一个二分法。那谁会说这东西就只有这二分呢？比如说，就是这个，你就跟那物理定律似的，你只要不你是这个，要不你是那个，对吧？你自由跟这个面包，或者是自由跟社保不可兼得。那这就是特别契合在哪儿呢？契合到了这个中国的一帮的语境是什么呢？说你要自由有什么用？你要民主有什么用？那能当饭吃吗？对吧？这个语境是不是感觉上非常像？他把这自由跟这个社保，他也设定了这么一个二分法。你要不你要这个，要不你不要不你要那个。这是一种。那什么概念？就是他忽视了一件事，或者是说他诚心的把这个东西给从你的这个概念中消除了，因为他设了一个前提嘛。但是你在这个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甚至于不是那个很发达的国家，对吧？他的这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零工，同样你要有国民年金呐、国民健保啊这种覆盖。那你的在日本送外卖呀？除了它价格是比较高，而且呢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时效性的要求之外啊，没有那么强啊，它是有一定时效性要求的。其他国家我不知道，在日本我是知道的。那照样你要干嘛？你要进国民国保的国民年金呐、体系呀、啊，那零 这个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这种医疗啊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要进入的，就是灵活跟保障本身是不排斥的，它完全不排斥。但是在中国是你做不到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非常简单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在灵活就业上，因为这块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就是你的这个钱，如果你在灵活就业这一块，你几乎没有办法给自己交很完善的各类保险，你挣不了那么多钱，你甚至于你能够说就是你有一正式工作，你交的社保也有可能是远高于你应该交的。因为在日本这一块，如果你的收入不高，那你交的这个，因为你根据你收入来，它是根据你收入来的。中国不是，那你比如说上海这块的社保，它是按照去年的那个中位数收入直接给你，他说的是中位数收入，我不知道啊，应该是中位数收入给你设定的。但是啊，什么是中位数收入？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没到这收入呢，但是他要按这个收入的这个数去交这个社保的钱，这合理吗？这合理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不叫是劫富济贫，你要是劫贫济富啊，对不对？那这是中国这个社保干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它是把一个把这对立了，二一个它忽视了别的国家，人家用的是另一种模式，是让你既可以有自由，又可以对吧？有社保，社保是一个兜底的东西。当然，它很有可能它的社保也没那么好，因为毕竟它收入会低一些。但是人家不会直接把你用这种二分法给你推出去，对吧？这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达尔文主义，对吧？丛林社会，它不叫达尔文主义，它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它整套论述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为最弱势群体的无保障状态提供他们自己乐意的理论证明。什么概念？就是说呀，哈，就是你实际是你是乐意的。我呢，作为一个专家，我给这提供理论证明了，干嘛呢？免除掉了国家和平台的这个责任。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为卸责者说话，大如为你辩经这一块，它这个最根本的是什么？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吧？这就是这比直接说这个财政没钱，平台不想缴这些东西更恶劣。为什么？因为后者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什么呢？待解决的问题，对吧？那他论证的是什么？他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对吧？就是他是干嘛？他是把伤口论证成纹身呐，知道吗？就干的是这么一个事儿。那往下是什么？那接下来就没人负责了。没人需要给你伤口缝合，不需要止血，你们自己选择了自由，自由跟面包是不可兼得的。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就是这个社会达尔文的。将来你60岁之后，或者63岁，或者65岁，这个不重要了，那你就应该活该如此。这就是他干的事情。所以说呀，这些玩意儿啊，就是看着这些人呢，我真的是看的都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看，就你骂我一句，对吧？你比如说像某些人，他骂我一句，我其实心里毫无波澜。为什么？因为你也没什么，你这能怎么着呢？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是你当时，如果我要是真的还在国内的话，我会不会当时拂袖就走？这原来我在那个什么上电视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儿，当然这个没播出来啊，就是你明显能看出来，就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对吧？就直接老子一摘麦，去你妈！老子这期不录了，你他妈就是一王八蛋！我是真直接骂过人的，真的，就也是在财经节目上，就大概就都是，就真的是想打人的那种人，那打人的那，就是你看着他就欠揍，你知道吗？你看着他长得就他妈欠揍。当然有人也说我可能欠揍，不过一般您打不过我，您就别琢磨这事儿了啊！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呀，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看着真的是太难受了。怎么讲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社会啊，有这个几种人是不可以堕落的。就是好多人说，觉得说，哎呀，这个社会这个不都是大家求一口饭，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吗？但是不一定，工作可能，我只说可能有没有这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每个人的这种底线，它还是不太一样的。你作为一个老板。要平台拥有者，他说这种话，我都不说什么， 对不对？这个他是干这个的，他吃这碗饭，他要用这方面去挣钱，我都不说什么。但是有几个人，有几个是不行的。你比如说学者，一个社会啊，学者不能堕落，因为学者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这社会的，你说好听一点叫做良心，再说不好听一点，他代表这个社会最后的一个底线。如果你都堕落了，就是说你去拿这些东西去给强奸犯去论证他应该去干这件事情，那个人他自愿选择的被强暴，那这样的这种社会，你说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还有一种人呢，是这个记者，是媒体，媒体人不应该堕落。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的不平等。如果呢媒体人堕落了，他不是说，我不是说呀、啊、媒体人就是说在，就是说你受到压力，你可以，你一定要去硬扛，这个不许，我并不这么要求，因为我自己从这块出来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甚至于你即使是扛了，对吧，你的东西也发不出来，那会儿的网络还其实都没有这现在这么发达，对吧，现在那给你监控多厉害，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处于什么位置，永远不要去说假话，不要去做假新闻。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在一个在这个上面我可以不说话，甚至于呢我可以就是说我可以抱着风险去说一些真话，但是呢一定不要做两件事，一是不能说假话，二是不要说一半的真话，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那这两种人堕落了，你就发现一个社会的底线，对吧，被突破了，对，最应该最后一排站着的这帮人不能往上冲了，他甚至不是往上冲，是兜底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个拿着这个盾去抵御这种权力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冲击的这条线没有了，就是媒体是往前冲的，这个学者是在这扛住最后一波的，那这两条线失守，这个时候就完了。幸好还有一个还好处在哪儿，就是学者这一边还有一些真正的学者，中国不是那种这我们意义上的一个教授，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还能够撑起这个千疮百孔的这条防线，对吧？媒体呢还有一些人还有那么点理想主义继续去干一些事情，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是说像什么圣经里说索多玛嘛，他有十个艺人我都不毁灭这座城，就是中国呢应该呢还有那么十个艺人还这个城还没有被毁，如果要是说呀真的连这都没有了的话，那这个城该毁也就他妈毁了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